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蔡伯文牧师将在无尽恩典的节目中为您主讲做个蒙福的人这个主题信息。
如果我指着人说这些人是多么愚昧幼稚和可恶，那不知不觉中我就流露出这样的意思，说他们需要神的说明，而我却不需要。这样一来，我就把自己跟他人区别开来，认为自己不具有人类普遍存在的谬误和弱点。这其实对福音是一种否认。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蔡牧师将和我们一起来挖掘诗篇第一篇给予人坚强力量的真理。牧师，这诗篇第一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但是我相信您今天会从更深层的角度来定义蒙福的真正含义，是吧？
是的，不知道今天能否将诗篇第一篇里面所有能给人坚强力量的真理都挖掘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或许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是你试想一下，基督徒要理解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困难啊！在我们基督教的文化里，我们经常把蒙福定义为拥有上进心，以至于基督徒总认为神的祝福就是拥有看上去比较好的工作，拥有美满的家庭，还有高额存款的银行户头。但有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祝福实际上有可能会破坏我们与神同行的关系。当那些东西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和优先考虑的事情，我们实际上有可能偏离了与神同行的轨道而落入灾难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和爱一位和蔼可亲并且饶恕我们的神，福气就必定能够临到我们，也必定能将我们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们就会明白神是公义的，神所做的绝对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神在一切的事情上有他自己的美意。
好的，谢谢你牧师，你道出了今天这个重要信息的框架。现在就让我们从您的信息中去了解谁是真正蒙福的人吧。
好的，诗篇第一篇诗人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首先我要讲一个关于我钓鱼的故事。就在几个星期前，我一直在忙着写自己已经写了好几个星期但是还没有完成的资料。我抽空去了位于密苏里的一个小木屋，我跟孩子们经常在那儿钓鱼。但是那天我竟然忘了带准备好的一种特别的钓鱼竿。也就是说，我到达那个小木屋之后，发现唯一能用的就是本来就在放在小木屋那边一个印有蓝色精灵图案的绿色鱼竿。 但是这个鱼竿并不是我所想要用的。那根鱼竿只能够抓一些零碎的太阳鱼。当天夜晚河水的景色很不错，于是呢，我就只好用这根鱼竿开始钓鱼了。我想各位一定猜不到吧，我拿着那根其实是孩子气十足的钓鱼竿，可是上钩的却是这个季节最肥的鲈鱼。哇哦，那一刻我脑海里同时涌现两个想法，一个是哦感谢主，而另外一个念头是这根鱼竿从来都不可能钓到这样的鱼啊。当时我离那条鲈鱼很近，它的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它的头用力的一晃，哎，就挣脱了这根钓鱼线，然后很快的就消失了。哇，它不仅仅挣脱了我的钓鱼线，其实也伤透了我的心呐。这件事情教会了我一个相当简单的属灵真理。诗篇第一篇的含义其实就是，神有可能会透过某些方式故意打破我们的幻想，但这也许是神的祝福。即使我们用语言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还是不想承认，祝福就是神可能会令我们的幻想破灭。比方说，我们的企业可能发展太快了，以至于我们目前的能力或者现在的员工没有办法应对企业快速的发展。多年来你可能会为想要有孩子而祷告，但是现在你可能生了很多处于学龄前班的孩子，这个数目完全超过你的预期，甚至可能会毁了你的婚姻。哇，你可能有聪明的头脑，或许这是所谓的祝福，但却使你被同龄的人孤立。你有可能有美丽的或者是帅气的外表，你成为他人追求的对象，对自己的外貌引以为傲，但这些所谓的祝福有的时候却可能差点毁了你。当你读完这篇诗篇，你或许会问，神究竟在这篇诗篇中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关于蒙福的诗篇，但仅仅只是列举了一些琐事，现在就让我们做好准备去探索其中的含义。诗篇的第一节经文一开始就说，那人变为有福。这两个词儿其实并不搭配。有福这个词是复数，而那人却是单数。直译的话应该是，神将许多的福气赐给拥有经文所描述的那些品格的人。你们可以看到，第一节是否定的表达，第二节却是肯定的表达。我们顺着所列举的品格看下去，那你可能会问，拥有什么样的品格的人才能够从神得到祝福呢？首先，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这是蒙福的人不会做的事情。换句话说，计谋就是建议的意思。蒙福的人不会去听从恶人的建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习惯性的跟随世俗的价值观，包括了世界观、人生观，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我们会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外力才得以改变。神问我们说，你是愿意遵循圣经经文的教导生活呢，还是要按照世界的方式生活呢？在圣约神学院有一位负责世界宣教事工的教授，他总是在第一堂课就挑战学生。他会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生活中是按照圣经经文的教导来行事为人呢？每一位同学都会回答说，虽然我不想炫耀，但毕竟我现在来到了神学院，我在为宣教事工装备自己，我想我会按照圣经经文的教导来行事为人。那位教授接着就继续问，你真以为自己凡事都会按照福音的教导来行吗？你行的是福音让你得益处的那个部分吧。回顾我大学时候的生活，当时我努力挣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成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总是想着将来到了高年级需要选择我生涯职业的时候啊，我不必像世人那样的做抉择，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当真正到了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必须要考虑毕业之后做什么了。我当时倾向于思考唯一的事情就是这个工作能够让我赚多少钱，以及我如何能够为自己沽名钓誉。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不该那么想的，但很快的我唯一考虑的就是名跟利。我告诉在座的年轻人，在神面前我自己的心思意念就是如此。作为年轻人，当神开始在我内心动工的时候，我行事为人优先考虑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有同样挣扎的不只是年轻人。在那个教会里，我所尊敬的一位领袖很坦诚地讲述他收养一个孩子的过程。他谈到，随着他的孩子们逐渐长大，神给这个家庭供应了一些财产。他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收养别的孩子。他很坦诚地谈到，在一次出差过程中，他做了一个生意人该做的事情，就是画出两栏，进行利润成本的分析。他说，我们是否应该再收养一个孩子呢？左边这个是支持的一栏，右边是反对的一栏。结果在右边反对的那栏列举的理由很多，比方说需要更多的时间、能力、努力、成本，同时自己的自由就变得少了，还多了一份担忧等等。他继续说，在左边支持的这栏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有机会拯救一个孩子脱离死亡。尽管只有一个理由，但这也是神优先考虑的，比其他的理由更充分。当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会问，我究竟听从世界上恶人的计谋，还是听从圣经的教导呢？这样的问题并不只是一时的想法，这是我们必须日复一日时时刻刻思想的问题。我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是听从身边世俗人的计谋来行事呢，还是在决策、人生优先权以及对事物的见解等方面真正的按照神的教导来行事呢？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描述了前进的路线图，对我们很有帮助。首先，这是一种信念，你是否听从了某人的计谋呢？你是否相信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人所相信的呢？接着是第二步，蒙福的人也不占罪人的道路。如果真的站在罪人的道路上，那么你不仅随从了世俗的观点，你的行事为人也是按照世界的模式来进行的。毕竟牧师们经常听到人们说的最令人伤心的事情，恐怕就是我从来都想象不到自己会落入这样的处境当中，我的婚姻如此的失败，我的生意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我居然会犯这样的罪，我竟然会沉溺于这样的关系，这次我居然会在这样的电影院看这种电影，还有我竟然会上瘾了，我从来都想象不到我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各位朋友，如果你也身处上述的情况，世俗的观点就不仅左右着你的思想，而且令你确实的站在了恶人的道路上。即便那不是前进的路线图，第一节经文结束部分仍然是蒙福的人要持守的事情，他也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不仅仅是随从或者考虑世俗的方式，而是真正的进入到里面坐下来。亵慢人在这篇诗篇中指的是亵渎神话语的人。第二节经文谈论的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你认为诗人为什么要如此极致的描述走在罪恶灭亡之路以及坐在亵慢人座位的人呢？难道只是嘲讽那些人跟事吗？我想作者应该有一个特定的写作目的。我还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位老牧师警告我，警惕基督徒用柠檬水来受洗礼的事情。柠檬水我们都知道是酸的，这种洗礼方式对教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当时那个教会领袖向我们解释， 哦，用柠檬水来施洗是策略性的计划。我们回答他说，哇，以这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向我们的社区传福音，这恐怕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做法，这样的事情可能会破坏教会的发展吧。人们会说，哎呀，哪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这么愚蠢，太顽固了吧。他们其实根本看不到这种玩世不恭的事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当任何人往后一站，指着别人说，啊，你真愚蠢幼稚，多么误导人，多么可恶啊，其实他就是在说，呵呵，我比你懂得多，我才不像你那么可恶。但圣经说，神不试探人，自以为是的骄傲是人的通病。如果我指着某人说，这个人是多么的愚昧幼稚跟可恶，不知不觉中我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就是他们需要神的说明，而我不需要。这样一来，我就把自己跟其他人区分开来了。我认为自己不具有人类普遍存在的错误跟弱点，这其实就是对福音的一种否定。如果你说我比他们都要好，实际上你是在否认你和被你批评的人都一样的需要福音。诗人他知道罪的后果，所以他继续写着，罪人不仅随从世人的观点，行事为人也是世人的样式。正如你玩世不恭地说，我不需要神的工作。那么，这就是罪的极致之处了。当然，我们都会认为那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的妻子告诉我，在我们人生中结婚的初期，当时我们的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再也不能够去参加某个聚会了，因为在会中参加的人，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在批评自己的家庭。有时候所谓的做谢曼人的作为，就是参加了某个有组员轮流发言的圣经学习，其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批评鄙视其他人。但也可能是每周一次的某一种特别的午餐聚会，大家聚在同一张吃饭桌的旁边，聊着关于顶头上司的事情，或者他们作为基督徒在公司的义务，但是彼此批评论断的话题却毒害着他们彼此的思想。我们没有意识到玩世不恭的噱头实际上是对福音的否认。我们不能躲开他们然后说，哎呀，他们多愚昧啊，也不能够说，哦，我跟他们不同，不能够假装自己不像其他人，好像只有我们需要福音。当然，这里所说的事情并非只是消极的，你可以看到积极的一面。正如第二节经文所说的，义人的特征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如果你把守律法看成是好行为特征的话，那么遵行神的律法就会变得毫无乐趣可言了。你知道犹太人谈到喜爱神的律法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吗？律法就是神的话语和神的样式。神通过某种方式向他的子民显明他的属性和慈爱。神通过颁布律法让子民们遵行，实际上是给他们提供了安全的道路，也是对他们的祝福和保护。如果你真的理解神的律法是要为子民们提供安全的道路，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世人会说喜爱神律法的人变为有福了。这段经文写明了神的属性和慈爱，凡是理解这点的人都会喜爱神的律法。还记得诗篇第十九篇吗？诗人说，耶和华的律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因为我们明白透过律法，神在保护帮助着他的子民，并且赐予他们在生活中安全的道路。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我们的节目是为了激励您的思考，并且应用神的话语。牧师，您今天讲到的信息题目围绕在诗篇第一篇。在这篇诗篇里面提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请问这个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时间，个人领受并结出神安排的不同果实。我想到一个以前帮助我学会爱的人，他相信神会按着时候让我们结果子。他的名字叫做吉恩，他是我三年级时候的主日学老师，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如果我是那个教会的牧师的话，我恐怕会认为自己的家庭是教会的麻烦家庭。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现在我认识到，他当时看我应该是这样看。吉恩老师甚至在我不再去上他三年级主日学之后，还继续的关心我。在那个教会里，多年来他每次在走廊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总是会跟我打招呼说：嗨，伯恩，你好吗？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呢？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哦。并且他总是会嘘寒问暖的跟我聊一会儿，直到他要忙着下一个事工或者别的什么事情为止。上了高中以后，我跟家人搬到了一个离那个教会很远的地方了，但我偶然还是会收到来自吉恩老师的信。信中他总是写着：哎，伯恩，你好吗？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呢？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哦。后来我甚至成为神学院的院长了，我还是收到他的信。他的信上写着：伯恩，这么多年来，我的妻子贝蒂跟我一直为你祷告。啊，我终于明白了，我小学三年级时候的主日学老师的心意。面对我这个来自麻烦家庭里的年轻人，他相信只要穷毕生的精力，全心全意地为我的生命祷告，神一定会按照自己的心意跟时间，让这个孩子结出果子来。我现在很珍惜这位相信这个简单圣经真理的老师。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节经文肯定不是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一帆风顺，是吗？那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好的，就所谓顺利亨通来说，如果你指的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像世人所认为那样成功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当然不能够保证了。但是我可以引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来加以解释。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有他永恒的美意，所以我们这些被神呼召的人才得以站立得稳。不要让任何事情使你偏离神的美意，靠着主，你的工作果实总是丰丰盛盛的，你的劳力总不会徒劳无功。这并不是说你的银行存款会逐年增加，或你会有更多的股票，这些都不重要。顺利亨通是指神的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神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的一生中运行。这不一定是指地上世俗的繁荣昌盛，像是银行存款了，或者是身体健康，而是神的一种应许。神会为了我们最终的益处而施行他永恒的救赎计划。神他一直在工作。
谢谢你，牧师，帮助我们明白了神对祝福的定义，以及神的祝福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当我全心相信，把你摆在第一，你的美善和心事叫我欢呼惊奇，眼目定睛看你，风雨 我全心相信你，何等奇妙经历，全心相信，全心相信，全心相信是蒙福的奥秘。你们有智慧，你们有能力，当我全心相信，何等奇妙经历。把你摆在第一，从你来的爱情叫我满足欢喜，不再四处寻觅，靠近你的怀里，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
听众朋友，过圣洁的生活确实能够带给您祝福和喜乐。当您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就不会单单看着肩头上的重担而不知所措，也不会有负罪感或者是羞耻感，你就会得到释放。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你都能够信靠神，并且享受他的恩典和怜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要使我们得益处。如果今天这个节目探讨的信息能够说明你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的话，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许你不确定自己是否走在神的道路中，或许你意识到自己是迷失的孩子，并且想迷途知返，请发短信或者是写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吴静 @良友.net。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请继续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做个蒙恩的人》。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